我们就话不多讲，我们就进入主题啊。OK， 我先来讲一下哈，《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今天我们讲《撒母耳记》第七章。那《撒母耳记》在我们应该有看过读经的人，我们都知道哈，《撒母耳记》就是在大卫和扫罗，因为大卫在战胜那个仇敌的时候哈，那些神的百姓就呼喊，哇，大卫杀了万万那个扫罗杀了千千，所以大卫呢就很得子民们的欢迎。那扫罗呢因为嫉妒，所以就要追杀他，所以大卫就因着扫罗的嫉妒和追杀呢，他就东躲西藏，那躲来躲去，最后扫罗死了以后呢，大卫就受膏做犹太和以色列的王。他率领作战呢都得胜，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他作战的时候哈，他都按照神的指示而行，所以神的同在呢使他屡战屡胜。他也率领人呢把那个非利士人掳去的约柜呢运回了耶路撒冷。那时呢神就祝福他们，使他们呢生活平静安稳。好，那我们现在要讲述的是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看第七章这个大卫在这个第七章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来一起祷告。来，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在主你的面前，在主你的殿堂里面能够聆听上帝你的话语。主啊，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在座和线上的每位众弟兄姐妹们，您的子民们，让我们能够敞开心的领受上帝你的话语，也能思想上帝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意义。让圣灵主啊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高牧主人的仆人的口，让仆人在你的十字架后面在所讲所说的都是荣耀你，都能够建造神的子民，让我们都能够一起的成长，彼此的建立。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圣灵你的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讲撒母耳记第七章，我们就从两个方面开始来看。第一呢就是人的心意与神的旨意，第二就是神的应许与人的容许。我们看第一个要点，就是人的心意与神的旨意。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有爱心，对不对？很有照顾别人的心，对。那这个人的心意呢，这个人就指的是大卫哈。我们看一看，先看一看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一二三。王住在自己宫里，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很明显哈，大卫很安静，很顺利，很安宁的，哇，住在他的宫中。然后他突然就想到了什么呢？哎呀，我住在这么好的香柏木的宫中哈，但是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所以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怎么可以呢？我是一个什么人？我在宫中，哎，神的约柜在幔子里。所以约柜呢是在以色列民族当中视为至圣物，因为它代表上帝与百姓同在，所以神的施恩怜悯和带领和引导，所以是彰显神的全能和同在的。所以他们视他为至圣的，所以呢 哎，这个制胜的反在外面的那个帐幕里面，我在宫中怎么可以？所以他把这个心意呢告诉了谁呢？当时的先知拿单。他虽然大卫哈，虽然没有开口说我要为神造那个殿宇，但是呢他把他的心意跟拿单讲的时候，哎，拿单明白他的意思，就说 OK 好，你去见吧，按你的心意去行吧，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拿那个先知都这么讲了嘞，哇，先知都这么讲了，那拿单就讲，大卫就说这一定是美事，所以呢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是美事。所以他就想怎样呢，应该是没问题。那美事一定是和神的美意吗？我们就看哈第四节和到第九节神这个时候就神的话临到了拿单。我们一起读，来，一二三。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哇，你看，所以我们有心意哈，人的心意并不是神的用意，所以上耶和华的话马上就临到了哈，所以哈，你所讲的话，你的心思哈，上帝都知道的。所以上帝的话马上临到拿单，因为他不要迟疑，他就马上的跟那个大卫哈，你去快点告诉我仆人大卫，然后告诉他什么呢？他说你岂可你怎么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诶，这个不好吗？为什么神耶和华会这样讲？神会这样讲，因为神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没有住过殿宇，我是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的，你们走到哪里，我的同在就在哪里。所以要知道，他们每次哈要走的时候，他们把会幕 OK 收起来，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神就跟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会幕啊，这个会幕这个帐幕的意思呢，是来自上帝，是因为上帝先在西乃山把这个心意呢告诉了摩西，然后呢由摩西又转给他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然后就由百姓哈全体的人就甘心乐意的来奉献，准备那些材料，然后按照是这是神的心意，这个会幕哈帐幕是神的心意，然后又在圣灵的感动下所造成的。所以会幕呢就代表上帝与子民同在和相会的地方，所以会幕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他不受地方的限制。那所以耶和华就告诉大卫，你岂可，你怎么可能，怎么可以哈为我建造殿宇呢？我是跟你们同在的，你在哪里我就你们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然后他也说，我何曾就是我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们，或者是责备你们不给我建那个香柏木的殿宇呢？ 我没有向任何人讨过，我没有向任何人要过。我如果要的话，我早就跟摩西和约书亚去讲，让他们去见了，对吗？何必等到现在呢？啊，所以上帝呢，就把他为什么不要建造殿宇的这个旨意告诉，让拿单告诉了大卫。那我们知道哈，在当时的外邦的那个外邦人当中哈，他们就建造了很多的宏伟的殿宇，来展现他们的神的伟大、威严、壮观，对吗？什么什么大滚庙啊，什么很多那个女的叫什么我突然间忘记他的那个，很多的庙宇都很壮观，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以这个种殿宇来彰显，哦，我的神好像多么伟大。但是上帝不需要，上帝不需要用人手所造的来彰显他，因为他本身就是伟大、庄严、有全能的，对吗？所以他本身就是这样。那他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里面，因为这个不合理，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与百姓同在。所以神要怎样呢？神要借着他的百姓来彰显他，而不是用那个那些殿宇啊什么神像来彰显他。神要借着他的百姓来彰显他，他不在乎殿宇的华丽，重要的是在神同在的殿宇里面的人，对吗？我们跟他同在的人。如果我们造了又美又壮观的一个教堂，但是里面没有人去崇拜，没有人去敬拜神，有用吗？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些地方有这样的情况了吗？对吗？所以神不在乎人手所造的。所以耶和华这样讲的时候哈，是不是在责备大卫呢？当然不是啦。其实大卫有这样的心意，神怎样呢？神的心里是很喜悦的，因为大卫有神的心，他想到了神。就好像哈，就好像你的现在要过新年了，对吗？你的女儿给你买了新衣服，哎呀，不要买了，我很多衣服哎。但是呢，你又穿起来，哇，很美呀！啊，跟你的朋友来，哎，我女儿买的啊，你的儿子给你买了一个手镯，哎呀，这么贵，现在金很贵嘞，啊，浪费钱。但是呢，哎，真美呀，对不对？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你的嘴总是要，也是为他着想了哈。OK， 所以我们有这个心意，上帝就是很喜悦我们的。那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又不让大卫为他建造殿宇。刚才我们讲了哈，第一就是神的同在啊，帐幕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那第八节到第九节也清楚地告诉了他，清楚告诉他我为什么招你出来。他说，我从羊圈里将你招来，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哇，这是一个应许啊。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他说，你不需要牧羊了，我招你出来，你不需要牧羊了，但是你要牧养以色列的民，要带领他们，要带领他们驱逐外邦人和他们的神，使这个仇敌都伏在你的脚下。所以我与你同在，使你得胜，要显出你的名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了吗？人的心意和神的旨意，人的心意未必能够成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在哪里呢？当神跟他讲说，不，你不可以这样做，那神就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神启示先知拿单哈，借着拿单的口呢，就让大卫明白神为何要呼召大卫，也更正了呢先知和大卫呢想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想法。即使建殿呢，也不是你不是人选呢，啊，你不是人选，因为呢 我对你有更重要的任务。所以他要让大卫知道，我对你有更重要的任务和计划。所以大卫，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大卫呢，心意呢，他的心意也反映出他对神的敬畏和对神居所的重视。神喜悦他的心，神向大卫也显明他的旨意，并且呢，也让他知道，即使我没有应许你的心意，但是我对你有应许和对你有一个更好的计划和应许。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刚才第一点讲了哈，人的心意和神的旨意。那第二点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那神的应许和人的容许。OK， 神的应许呢，刚才呢已经看到了，他说我选你出来就是让你做大以色列的君，对吗？这是一个应许。那下面呢，我们看一看从十节，我们一起读哈，十节到十三节。OK， 来一二三，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OK， 你看到刚才的经文了吗？他讲了几个必，不是枪毙的必啊，不是把你的心意给你枪毙掉。他的必，这个必是必定、一定、必然，表示确定性。所以上帝哈跟大卫所讲的这几段话哈，是很确定的告诉的大卫，我必咚咚咚咚，我必叮叮叮叮啊。所以神对大卫说的这番话有力没有力？太有力了哈，非常有力，就好像是一颗定心丸给他叮啊，你要知道我的心意。所以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你看大卫哈说了一句话，大卫只是讲了一个心意，一句话，但是上帝回应了他多少个必。还没有完，还没有完，因为我要给你一个功课，因为给你一个功课，让你回家去读，你读全章，撒母耳记后第七章，所以你读全部的那个第七章，你就看到，你回家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个币啊？然后这个币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个，也应许给你的，应许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功课啊。所以这个应许都是什么呢？上帝这个币的应许都是什么？我们回家去读 ，OK。所以上帝的这些话呢，包含了神给大卫的应许和他所立永恒的约。大卫呢，你看他只是想哈，大卫的心意只是想为上帝为耶和华建造一个殿宇，这个殿宇就是一个家嘛。那反过来，上帝呢却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所以我们看到哈，刚才讲了嘛，他说OK， 我们看那个经文，他说我必建立你的家，对不对？我必建立家，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他要为他建立他的家，这个家是什么家？是他的家族，是他的国家国度，是吗？所以这个家不单只是一个他的小家，而是要 当然他也有应许在他的自己的家庭当中，因为他让他的，他说他的后裔必接续你做你的王位，我必建立他的国。所以大卫呢是想为他建立一个固定的一个居所，一个家，但是神反过来要为大卫建立的这个家不单只是一个小家，而是一个国家国度啊，而且要应许他的后裔能够接续他的王位。哇，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应许啊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要为他建立一个家，也要坚定哈大卫家族国度的王位一直到永远。哇，如果上帝跟你讲哈，我一定与你同在，其实上帝有讲对吗？啊，或者是在你的那个你听到上帝的话说给你一些的应许，你愿意相信吗？你会不会很高兴？这么大的应许，他要建立你的家，他要给你的一个十个孙子啊，所以哈，你会怎么样的感受，对吗？所以神与我们知道。这个在大卫的心意的当中更看到了神的旨意和神的应许。神的这个跟大卫所立的约哈，不单是跟大卫所立约，我们也知道哈，神也跟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也是要那个让他以他的后裔立约，承诺呢赐福土地和他的后裔，让预示呢就是弥赛亚的降临。那这一次呢，上帝与大卫的之约呢就承诺大卫的王位永远存在，也预示着耶稣基督作为大卫的后裔要建立永恒的神国。因为他刚才讲，他说你的后裔 OK 在哪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这个后裔是谁呢？这个后裔就是上帝大卫家族的耶稣，他的降临，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啊。所以你看这个预示着耶稣作为大卫的后裔要建立永恒的国度啊，神国。所以大卫想为神建造殿宇的这个心意，神没有去应许他，为什么呢？神没有让他去建造那个殿宇，因为他手流了很多人的血，因为他一直带兵打仗，对吗？所以他的手流了很多人的血，但神没有说不建啊，没有说 OK 永远都不建这个殿宇，神没有说。神怎样呢？神让大卫预备材料，然后他的后代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应验了为神建造殿宇。但是我们都知道哈，神建造人手所建造的殿宇都是会被毁灭的，对不对？是暂时的。但是上帝就承诺大卫，你家族国度的这个王位啊，你的这个家，国度的家永远会直到永远。但是上帝承诺的这个他的家族的这个王位到永远的这个应许还没有真正的实现啊，应验呢，还没有真正的应验。所以他就讲，他说我们就看到14节到17节，上帝又有话对大卫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来我们一起读1、2、3。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国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了大卫。所以上帝讲的叮叮叮叮，我必我必我必哈， 里面你去看一看一共多少个币哈。然后他告诉了，让拿单把他这个默示告诉了大卫。上帝不但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而且很强调说，你的家和你的国位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直到永远。这个呢，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不单是在大卫家族的延续，而且呢，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家族就是世世代代，耶稣在降世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对吗？上帝就是他的父亲。所以他要怎样呢？他要在这个以这个父子的关系上面来管理这个家，来管理他的子民，也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跟神有这个父子的关系啊。那像那个耶和华就应许说，我要在像父亲一样的来管理这个家，管理儿子。所以这是神的慈爱和恩宠，也更为以色列预定了救恩的计划，预示着耶稣是大卫家族的后裔，建立永恒的国度，直到永远。所以从这个几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不是短暂的建立那个殿宇而已，而是给大卫和他的后代世世代代的应许，世世代代的那个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约也是与我们跟我们所讲的。所以拿单就照单的把神的话传给了大卫。拿单虽然是先知，所以刚才我们听到了哈，大卫有这个心意的时候，拿单就说，哦，按照你的心意去做吧，去行吧，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拿单虽然他是先知，他也有做错的事情，对不对？他也有想错的时候。所以但是呢，拿单在他跟神大卫一起要为神建殿的时候呢，所以神的话就临到拿单。拿单呢，他不能够呢把说，哦，这是我跟大卫的心意，他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和神的旨意混淆。所以也不能他为了面子，哎呦，我是先知嘞，我讲出去的话多么丢脸呢哈。他没有为了面子隐藏神的旨意，他照旧把神的默示告诉了大卫。所以大卫对神的应许与他所立的约，他听到了拿单跟他讲的这神的这个默示的话哈，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哎呦，我是好意耶，如果我们哈，哎，跟我的朋友跟你的家人讲一些事情，你家人说，哦，不不不，你会讲呢？没真的来，我是为你好嘞，我心是为你好啊，真的怎么讲，你不接受，没良心呢，还是什么，就你就会什么反应？我们就会很有点生气哈，有点哎呀沮丧。但是我们看一看大卫，他听到了这一番话有什么反应。 OK， 这段经文蛮长的， OK， 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可以来一起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重要，所以在我们读的时候哈，我们也思想一下啊。来，从18节到29节，来，一二三。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呀，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允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 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呀，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外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呀，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的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啊，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 OK， 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拿单在把神的旨意、神的应许和上帝的启示告诉大卫的时候，大卫怎么做呢？大卫进去帐幕，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有生气吗？没有。所以他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花时间独自与神交谈。大卫，耶和华呀，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我都没话可说了。你对我的恩典，你对我的这个应许，真的我无话可说。为什么？因为大卫知道哈，他说我以前是放羊的来，牧羊的来，你呼召我来，而且你不呼召我，应许要做以色列的民，我的家算什么？我的家这么小，我算什么？我自己这么渺小。所以你看到大卫与上帝的沟通，看得到大卫何等的谦卑，他对神的感恩，对神充满喜乐的那种的顺服。神如此对我的家恩典是如此大，是难以置信的。他不相信，哇，你对我何等的恩典呢？他有点无法理解。他说我应许的话就照你的心意，所以他愿意的，就是在神所给应许的这个当中，他接受上帝的应许与他所立的约，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他呢，也愿意花时间继续的亲近神，继续的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对我们看到就是大卫跟神的这个关系，也成就了就是上帝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所要指示他的道路。所以大卫对神的应许呢，刚才我们读到经文哈，你看到大卫对神的应许呢表示感谢，他以祷告回应神的应许。所以他在跟神祷告回应他的时候，他是感激的。甚至呢 他把那个祷告也变成了赞美，他向神高唱说，主耶和华呀，你本为大。所以我们耳朵听见的哈，没有可比你的来。 Hello， 没有人可比你，然后呢，除你以外再无别神了。他很肯定耶和华就是他的神。可见呢，大卫和耶和华在这个时间所沟通的哈，大卫在之前所跟他应许的，让他不要建殿的这些的应许和话语当中呢，大卫并没有专注于神不让他做什么，他没有专注说，哎，为什么啊？神不让我做，不让我做这件事，而是专注于神是谁。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就专注于神，你是大有能力的神，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他很坚定的相信神，所以坚定的说，你是我们的神，是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事的神。他不但是神，而且他行出来是大而可畏的事情，所以他就感谢赞美他，他要尊荣他的名。那我也很喜欢接下来哈，就是大卫祷告的那个话语，刚才我们读到了大卫祷告的那个话语，因为神已经启示他了，为他建立家室，所以呢大卫就说，神啊，你启示了仆人说要为我建立家室，所以呢仆人呢要大胆的向你祈求，仆人要大胆的向你祈求，因为你应许我了吗？应许我了，我要回应你，我要向你祈求。祈求什么呢？他说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你看他回应神哈，他知道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已将这个福气赐给了仆人。所以他说，主耶和华呀，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话而行。耶和华呀，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的祷告就是他容许神的应许成就在他的家里。什么是容许呢？容许是我同意啊，我允许，是一个肯定的准许，我准许上帝你的话，你刚才所成就的一切，你说你要祝福我的家，我的家族永远在那个我的家族的王位在你的面前来建立，我允许这个你的允许来成就在我的家中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的应许，所以他的家族就会在世世代代的世世代代在神的面前能够建立。所以大卫在最后的祷告当中呢，他很大胆，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敢不敢因着上帝的应许向上帝祈求，上帝你应许我要给我健康，我相信你的应许，你来医治我，你来祝福我的家，你来祝福我的身体，敢不敢要像大卫这样把上帝的应许的话来成就在我们自己，要允许上帝这个应许成就在我的家，我的教会，我的国家当中。所以他的祷告呢就承认神的应许，他说神的话是真实的哈，他祈求并恳求神按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他容许神所应许的继续祝福他的家。大卫对神的信任和敬畏呢表现得无疑，他知道 只有神，别无他神了。所以大卫其实他在祷告的当中哈，他不知道这个应许是否能够成就呢？是真的能够永永远远吗？他没有想到这么多，他只是他不会，他也没有看到耶稣他的家族的哈，耶稣会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他没有看到，但是他就是愿意相信，事情就必会发生。所以就好像刚才上帝给大卫的承诺，我必。所以如果我们允许这个允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那我们相信这个事情就必发生。大卫的祷告呢，如此的有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哎呀，我是为你建殿呢，我是好心呢。他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不问神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让我建殿呢？他没有问，啊，反而就是顺服接受神安排，这才是神仆人当有的态度。神所应许的就必然会成就。所以神说听命胜于献祭嘛，啊，我们认识神不但愿意要为神做事做什么，我们能不能也愿意为神不做什么？哎，很矛盾呢，不是？我们愿意为神做什么，就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做什么。那神还有一些让我们不要做的，不要看手机啦，不要去埋怨啦，不要去计较啦，你可以做到吗？所以我们愿意为神做的事，我们要坚定，我们愿意，神让我们不要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坚定。所以大卫呢，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放下神不允许他做的事情，他得着了更大的应许和祝福，让他的家族永远的建立。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当我们也有一些可能对神有一些梦想和愿望的事情，但是神说不，当神说不的时候，你是如何回应神的呢？当神说不的时候，你真的相信神吗？你愿意顺服神吗？还是在那里自哀自怨，哎呀，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没有被回应啊，好像真的我们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好像开牧师为他的爸爸父母祷告了多么久要接受耶稣，可是现在还没有。我们是不是就是哎呀没有用的啦，啊，我的祷告没有用的啦，神没有应许，我们是不是在那边自哀自怨呢？还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继续的祷告，坚持的祷告？所以我们像好像大卫这样，他没有看到结果来，他没有看到他下来接下来世世代代他家族的结果，神给他应许的这个结果，但是无论如何他愿意相信神的应许。现在我们人哈，需要圣殿作为神与我们同在的记号，我们来赞美他敬拜他。我们在这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神把我们就从世界来呼召出来了，叫我们不要跟随世界。那我们世界很多的变化，我们是相信神继续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在这个世上，还是你对 发生的这一切担忧恐惧。你愿意相信和顺服神的应许吗？你愿意相信神会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的应许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成就吗？我们生命当中虽然还有一些的挣扎，但是神说世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了世界，叫你们有平安。只要我们相信神的话，平安就会临到你。应许，容许神的应许就必成就，因为那应许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所以他说，上帝说不要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神必坚固我们，必帮助我们，必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好，我要做总结了。今天的撒母耳记后书第七章给我们什么启示了吗？给你什么启示了吗？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到一些启示？所以大卫通过顺服神的命令，并以感恩的心回应神的应许，也展示了他对神旨意的忠诚。那神拒绝大卫的好意，也并非不喜悦他的想法，而是因为上帝他有他自己的处事的原则和计划。所以那我们要讲呢，我们要明白和尊重上帝的旨意。即使我们是出于本意好意，也必须把上帝的主权和心意放在人的旨意之上，因为上帝并非是人可以控制和指使的，因为他的权柄决定是在地上的君王之上。所以上帝所指示我们的，启示我们的，我们如何的回应他，那是我们的态度。他看重我们的心意和态度。所以我们如果要是出于善意的祷告还没有被允许的话，我们要相信这是上帝指引我们的一个方法，也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全他更大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神的不许，遵行神的允许，这两个都需要很大的信心。因为当神，尤其是当神说不许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神，让神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不同的人身上都有他不同的计划。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大卫的祷告，当神允许的话，允许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你怎么知道神的应许呢？当然是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圣经，我们才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然后你就像大卫这样，因着神的应许来向他大胆的祈求，大胆的去祷告，神你的应许必会在我的家，必会在我的生命啊，必会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来成就，让这一切他所成就的来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于神。好，那现在呢，我就讲完了，我们来一起站立起来，来继续以这首歌来坚定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让上帝的应许来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谢谢。
你是新生机的神，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因为 已成就了。
Amen。 是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上帝，你的应许，你的应许绝不落空。我们要相信上帝你的应许，也宣告你的应许必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主啊，求主你来继续的以你的话语来建立你的百姓们，建立我们的信心，来让我们在信心的上面，主与你更加的亲近，来建立与主你的关系，来让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继续的来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上帝你的恩慈，耶稣的智慧恩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